first time that I saw you, you took my breath away. I knew I wanted to be with you forever. No, it sounds like a fairy tale, but all my dreams keep true. 'Cause all I see is your face and all I want is you. Nancy Jane, you're the woman of my dream, the one that stands beside m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Nancy Jane, you're the woman that I love. So stay with me for eternity. You know I need your lov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自我进化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知不觉。
好，我是 Athena。
我是白。
好了，先跟大家交代一下，我们现在在哪儿？
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对。
我们在三亚的爱迪逊酒店。
对，就是其实今天晚上是我跟白出来约会的。
对。
然后我们今天在路上聊了很多，然后刚刚我们去做了一个按摩，也聊了很多，然后突然就有了一个播客的灵感，然后就很想要今天晚上把我们俩的这个情人节之夜拿出来分享给大家，然后想把这个爱流动给大家。
对，
嗯，
是这样，就其实今天来到这个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很突发的一个灵感，而且路上遇到了很多诸多的意外。
对，今天发生了很多乌龙事件。
我们到了酒店以后发现我们两个都没有带身份证。然后
是有没有很像那种中学生没有身份证想
去酒店？
对，
就因为今天是突然说，哎，我们今天去三亚吧，去住一个酒店吧，然后两个人很兴奋，还准备了半天。
对，我还化了一个全妆，我今天化了一个港风妆容，
熨了两条裙子，
熨了两条真丝裙。结果我的一个箱子就直接落在我们小区的停车场，根本没有被搬上车。
当我们解决完身份证的问题之后发现，哎，
箱
子
呢？
然后你问我，
对，
你说你跟我当时怎么了？
我说我当时把箱子放车旁边，我跟你说你帮我放上去，但你没听到。
是，我说我没有听到这句话，完完全全totally。
然后后来我就立刻找我们小区那个管家去楼下的停车场。
因为当时我们的箱子就摆在那个路边。
对，摆在路边的停车位，然后他去，就幸好就是没有人拿，因为其实里面就是我今天跟他开玩笑，我说那个箱子如果丢了就好几万块钱。
电脑也在里面。
对，电脑也在里面。
我们想要带的那个播客录播客的设备都在里
面。对，我们本来今天是带了设备来酒店的，但是现在也没有设备，所以刚刚大家听到的音乐就是我们拿手机对着那个音箱录的。
对，其实各种的因缘巧合到了这里。然后但我觉得很怎么说呢，就很感谢的是我们今天都能
一直在爱的状态，
逢凶化吉。
对，
我
觉得沿着今天丢箱子的那个事情说，我很惊讶，我今天就是知道自己的箱子可能被落在停车场，我那一刻没有任何的情绪。对，哎，我们点的酒到了。对，我们现在点了两杯红酒，就是在房间里面跟大家录播客。然后因为好继续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我的电脑也没有成功带过来，然后录音设备也没有成功带过来，所以这期播客就是我们会原封不动的录，原封不动的上传。哦，原来香蕉蛋糕是长这个样子的。
OK。
我们点了两杯红酒和香蕉蛋糕，所以如果现在你手上有喝的，我们可以举杯。
对对对，我们一起来
碰杯，
一起来
为了爱而举杯。
祝大家情人节
快
乐！
接着讲土拨鼠之日这个电影，就是那天晚上我们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是被打动了，然后感受到了内心，你就放这儿呗。不然你那还得一会儿够着喝。
好，
没关系，又不会洒，洒了就洒了。
好，继续。
好，我说到哪儿了？
土拨鼠之。
对，我觉得以前我听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喜剧片， 但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在讲一个人怎么学会去爱的一个片子。
是，其实这个电影我早前就看过，应该只看过两遍。
嗯，
然后一直都把它当成一个科幻片来看。
嗯，
因为它的主要讲的就是一个人被困在了那个
同一天，就他每天早上起来，他都会进入同样的场景，他永远进入2月2号土拨鼠之日的那一天。
对，
然后他会遇到同样的人，然后同样的人跟他说同样的话。
是，
他甚至连每天都会踩一样的水坑。
是，
嗯，
就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场景是不断在重复的。
对，就好像你不断的有点，我觉得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楚门的世界。
嗯，
就是有点像你的这个世界它变成了一个剧场，然后你永远都在重复这一天的这个戏。
是，然后身边的人都是工具人。
嗯，都是工具人，然后每天准时那个点会出现在这条路上，然后过来跟你打招呼。
是，就在那一刻，你可能这个主角会感觉到特别的孤独。
嗯，
就他发现，哎，以往他身边的这些人其实都不能进入他的这个处境，就只有他自己在不断的重复这一切。
对，
嗯。
然后这个电影，我觉得其实他有几个阶段，就主人翁一直被困在这一天，他经历了几个阶段。
嗯，
我觉得这几个阶段其实是往大了说，就是我们当时会感叹，他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遍又一遍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会经历的很多情境和很多个阶段。
是，
嗯，因为就是他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当他发现他还是同样的闹钟，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布景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他中间，他可能一开始第一个阶段是他很兴奋。
嗯，
他觉得哎呀太好了，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为所欲为，反正明天早上这一切都会被清零。
嗯，
就像我今天晚上可能去赌博欠了很多钱。
对，就没有了犯罪成本，
没有犯罪成本，然后我明天就突然就是重新可以再活一遍。
是，
嗯，然后他就开始做很多冒险的事情。
是，他当时有一句台词，具体我不记得不清楚了，但是他是跟两个就是特别 loser 的人在一起打完保龄球。
嗯，对，
然后出去开始就是
开车开始
醉驾，然后撞路上的东西，去开着火车的铁轨上去，
开到火车铁轨上面去。
对，而且他当时说了一个话，就是哦，我可以不用再遵守任何的规则了。
对，因为任何的规则，
嗯，对他
没有用了，他都不需要承担那个后果。
是的，
所以他就开始疯狂的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情，
以前做不了的事情。
对，然后包括去把妹，
是，
就是去 PUA 一个妹子。
对，
嗯，就是他会比如说因为他每天都会遇到这个人，然后这个人他的信息是一致的。
对，嗯，
所以他会利用前一天他了解这个人的信息，然后第二天去把妹。
是，
就是骗这个女人跟他上床，
就好像一个开卷考试一样。
对，
就是你可以去翻答案。
对对，
然后
再去答这个题，
把所有的答案都背好了。今天来就是，哎，你不是那个谁谁谁，我们那个时候在哪个学校遇到了什么什么事儿，
对，
去跟别人套近乎。
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很像，有点像当你刚刚开始觉醒的时候，
嗯，
然后你发现这个世界跟你以前想的不一样。
对，
然后你发现其实所有的这些规则都是 bullshit， 就都是胡扯的。
你会发现一些世界的 bug
啊，你会发现一些 bug，
你可以去利用这些 bug 来获得一些利益。
对，而且你发现你身边的人都在重复一样的台词。
是，
就这个是也是我们之前聊的，比如说当你过年回家，然后你看到你的，
嗯，
尤其是你的父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跟你说的话永远都是重复那些台词。
是，
就是就催你结婚呀，然后要么就是用这种压迫性的方式去爱你，就他永远在重复同一个他的说教的这个话。
是你的原生家庭就好像是一个游戏的新手村一样。
嗯，
就是他其实在重复的那些动作。嗯，是这样。
对，然后但是当他可以利用这些漏洞去获得他想要的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钱，包括可能
就所有的欲望的满足吧，
所有的欲望都可以在一瞬间满足的时候，
嗯，是，
但他受到了第一个障碍，就是当他真的想要去跟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就是他的制作人在一起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个制作人发现其实他在操控他。
嗯，
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经典的一幕，就是那个制作人发现这个人跟他说他我爱你的时候，
嗯，
他体验到了他不是真的爱他。
嗯，
所以他就扇了他一巴掌。
嗯，
然后那一刻就是让我感受到是一个真正，因为那个女制作人我觉得她是很打开她的心的，她是有爱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她是有自己的灵魂的一个人。
对，她不是那个 就是不断重复台词的那个 NPC。
它不是一个你回答对了问题就能得到满分或者说解决掉这个人的一个状态，就它是一个很丰富的有情感的有感知，
对，
尤其是它有一些深层的感知，就即便你嘴上说着是这些甜言蜜语，
嗯，
以及好像特别懂他，但其实他的心里面能感受到你是不是真诚，
嗯，exactly，
对，
是，对。然后而这个男主其实在前半程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没有打开他的心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你们大家可以一起想象一下，当你拥有了无限的时间，
嗯，
就是当你可以不断的无限的去重复同一天的时候，
嗯，
你等于拥有了无限的时间来做准备，
嗯，
来重复着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他在戏里跟他有说，就其实我就是 A God，
对，
我就是一个神，
我等同于一个神，
对，
我就是这一天的
神。
神，
对，我知道这一天里所有这个小镇上所有的人的信息和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对，
嗯，
就是全知全能了嘛，
对，
因为你有无限的时间去准备去了解，
对对，
所以在一天这一天里面它是全知全能的，
对，
嗯，
但是很妙的就是它这个剧情设计，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看似可以得到任何他想得到的事情的时候，
嗯，
但他得不到爱，
嗯，是
他得不到他脑子里想象出的那个爱，
是
就他把爱物化成了一个他对面的这个人，
嗯，
我只要得到这个人，我只要跟他说我爱你，他愿意跟我上床，
嗯，
他甚至可以跟我在一起跟我结婚，
嗯，
好像我就得到了等同于的那个爱，
嗯，
而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他妙就妙在他打碎了这个所谓的爱的幻想，
嗯，
好像他把爱变成了一个概念和一个有形的物质，
嗯，
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些努力也好或者这些能力可以去获取的一个东西。
嗯，我会觉得其实那个男主就表面上他是想获得这个女人的爱，
嗯，
其实背后他并没有真的在追逐爱，他是在追求一个结果，
嗯，
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能跟这个女人上床
在一起，嗯，
然后好像我跟这个女人在一起能跟她上床就代表了我获得了她的爱，
对，
就这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男主所认为的世界上的爱就是我能够睡到她，
对，
这难道不是他能给我的最大的回报，他把自己都给了我那种感觉。
我之所以会把它定义成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嗯，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对爱的理解，
对，认为
就我们定义的爱是我找一个人结婚，
嗯，
我跟他生孩子，
对，
然后我跟他有一个看似很和谐美满的家庭的这种生活，我拥有了他或者我拥有了这段关系，
是，
嗯，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女主在这个电影里面她其实是一个他提供了一片土壤，
嗯
嗯，
对，因为尤其是他面对别的女人，就是我们女主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了，她算是第一阶段的一个 boss，
对
对，就是促使男人去继续的往下一个阶段去成长，
嗯，
其实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对于别的女人，就别的女人可能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也比较低，比较容易能够获得满足，
嗯，
所以这养成了这个男人就是觉得就好像这就够了，
嗯
啊，而且这个世界好像只到这里了，
嗯，你说这个让我想到我们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之前我读过，
嗯，
然后最近白从我们家书架上又拿下来这本书开始读，
嗯，
是李安妮写的灵性亲密关系，
嗯，
对吧，然后它里面其实写了男人和女人都有三个意识阶段，
嗯，
在关系里，
嗯哼，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个男主和他之前约会的那个女人的状态更像是第一阶段的男性和女性的状态，
关系，嗯，
男性是一个特别自大的，
嗯，
然后非常目中无人的，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自我中心的，
是他，而且他是一个目的导向的，
他是个目的导向的，
对，
对，他会想要去获取和占有你，
他所有的目标就是获得这个女人的所有权，
对，
啊，
然后女性在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意识状态她是想要通过包装自己和打磨自己成为一个精美的物品，
嗯，
来获取男人对她的喜爱，
是，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在她跟这个女主约会之前她不是就是就我们刚讲的她把妹，
嗯，
然后她就在这个小镇上找了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女孩，
嗯，
然后她明明是在欺骗那个女孩说哎我是你的高中同学，然后我已经暗恋你很多年了，
嗯，
就是这个其实在我们听来就是一个谎话，其实这个女生可能她内心也知道，
嗯，
但他却选择相信这个谎话，
嗯，
因为他 他在他的世界里他太需要一个男人的爱
以及懂他关注他
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到了男主跟女主的这个关系，就像是女主她更像是在第二阶段甚至更偏第三阶段的那个女性，
是
就第二阶段的女性，她知道自己要什么，她有澄清自我的能力，她的世界可以不只有爱情，她有事业。
是第二个阶段的女性更像是一种女强人，她其实很独立，然后能够自己完成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会讲的独立女性的这样一种状态。
是
而她会当她遇到男主这样还在第一个阶段的状态，她其实会倒逼这个男人去成长到第二个阶段，
是
啊，就是她能够开始有同理心有爱。
是是，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男人究竟怎么去转变的呢？就是
他度过了一段虚无期，
就是他发现，就是反正除了女主之外了，就所有的世界都很无聊，因为他要什么只要花时间，去就好像
他的欲望可以很快得到满足。
是，就是你只要不断去背答案，你只要知道这个事情的答案是什么，你去把这个答案做出来执行出来，好像你就能得到那个结果。
对，这里我加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搭讪厅它可以轻易得到自己任何想要的东西，这个很抽象，比如说有一个细节是当他需要钱的时候，他会抓住这个系统中的一些漏洞，比如说当他连续可能十几二十天都看到银行的送钞车里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会在早上的几点几分几秒跟一个女孩说话，而这个空子就成为了他可以去把这个钱拿走的那个机会，所以他是可以不缺钱的。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衍生到就他其实在这个地方要去生活，他想获得的任何的东西除了自由啊，任何东西他都可以通过这样的就是观察来获得，
就真的是把这个生活当成一种游戏在玩。
对
对，就你发现了这个游戏可以用直截了当的方法去获得那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贴合现在的生活的，
是
就如果你活得足够久，就比如说我们在职场打拼二十年，你多少都会摸到这个职场的一些生存法则和逻辑，
是
然后你可以去获得更高的职位、更高的薪水、更高的社会地位。
是然后在那个获得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些
都很空虚，
怎么都不够。
对
对，就是怎么都不够，于是就有了下一阶段的问题，或者说他就触及到他的生活的边界了，他发现这个世界特别的虚无，特别的没有意义，
是，好像就是当他尤其当他被这个女人拒绝以后，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很妙，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对于一个男，你可以讲这个，就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当他的世界没有爱情，没有一个女人的时候，其实他丧失了某种意义感。
是，是，就是男人是需要目标去完成的，那当一个目标被完成了以后，他变得虚无了，或者当一个目标无法，就是始终无法被完成的时候，他也虚无了，就是当你是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怎么说，你必须会面对的一个困境，对，所以到后来这个男主
就自杀，
对，
他尝试无数种方式自杀。
对，就是当你纵欲已经就是所有的东西这个欲望已经无法得到满足，你掉进这个漩涡的时候，男主开始选择了自杀。哦，我觉得在这儿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去提，就是这个电影为什么叫土拨鼠之日。因为这个男主原本的职业是一个天气预报员。
对。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的生活就是他看身边的人都觉得身边的人很平庸，
对
啊，没有才能，而他自己是一个怀才，
很有才华，
怀才不遇，
嗯
啊，很有才华，比身边的人都厉害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所以他对身边的人都特别的 mean， 特别的刻薄啊，觉得你们都是傻子，然后只有我最聪明，
嗯，
而我又被困在这个小地方，我特别想要去更大的平台发展，然后他要这一天呢，在二月二号这一天呢，就是有一个小镇有这么一种传统，就是他们会有一只土拨鼠，然后把这个土拨鼠拿出来，来预测今年的春天是不是早春。
对
啊，这种关于农业的这么一个节气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吧。然后这个男主呢就要被迫来报道这么一件事儿。在当时的最早的男主的眼里面，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小的事儿，是一个无意义的事情。
对，他不理解为什么每一年大家要花这么一天来看一只土拨鼠。
对，就这些人在兴奋什么？对，大家在干什么？因为这男主是纯粹从理性出发去看待所有的东西，会标签然后评价嘛， 他觉得这事没意义。
啊，还有一个细节，这个土拨鼠
名字
跟男主一模一样，
男主的名字也叫 Phil。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个土拨鼠他也是来预测天气的。
对，
嗯，只不过他是一年在这一天从笼子里面关着，然后敲敲门，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隐喻。
其实那个土拨鼠就是男主。
是的，其实那个土拨鼠就是男主之前那个生活的状态，
他一直被困在一个小盒子里，
困在一个笼子里面，
嗯，
然后每天就是重复着别人要求他做的那个事情。
对，除非预报天气的时候他才能出来工作一下。
是的，是的，嗯，就所以后来到他获得了某种神的力或者说神通之后，
嗯，
他想要做的就是去怎么说呢，去突破那个界限和那个欲望，
嗯，
想要把自己的欲望不再受别人的限制，不再别人逼着我干嘛我就要干嘛。
这个就是我上次讲黑天鹅的时候说自我解放的第一步嘛，
嗯，
就释放你的欲望，
对，
和攻击性，
嗯，
你需要把自己从那个框架和牢笼中解放出来。
对，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
对，会有这么一个反弹期。
对，
嗯，是的。但是渐渐的你就会觉得就是欲望无法被满足这个事实，就到最后只会是空虚，
嗯，
于是他到后来就有这个电影有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就是他带着这个土拨鼠一起去自杀了。
嗯，他把那个土拨鼠偷
走了，
嗯，
因为他可能在他的角度他觉得这样才能终止这一切的重复，
嗯，对，
他很想要过到明天，嗯，他很想要去看一些 不一样的世界，而且他自杀了无数次，
嗯，
就是在那个阶段他自杀了无数次，
嗯，
但每一次他又会回到那个循环里面来，
这个自杀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自我毁灭，
它是代表着，嗯，其实代表着那个救我的消亡，
是，
就是你只有救我真正消亡和死亡，新的我才能长出来。
是，
所以其实我们以前也聊过，就是死亡对一个个体的进化是一个必经之路，你必须要接纳死亡这一关。
是，
以各种方式，不管是你经验了身边的人的死亡，还是曾经你可能体验过死亡，其实很多人他的觉醒和转变都是来自于他经验过某种程度的死亡，
嗯，
那关系的死亡也是一种死亡。
是，
嗯，对，
是，其实就是那个关着土拨鼠的笼子，
嗯，
它既保护了那个土拨鼠，
嗯，
同时它也禁锢了那个土拨鼠，
嗯，
就是本质上这个笼子是它自己选择的，
嗯，
它选择了自己的一种身份认知，是我是一个天气播报员，
嗯，
其实这个职业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嗯，
啊，就首先它有一定的地位，
嗯，
又会有一定的知名度，
嗯，
别人看它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红利的，
嗯。
所以他不愿意丢掉这个的时候，他所有的出发点只能从这个身份去延伸，而这个身份延
禁锢了他，
禁锢了他，所以他永远逃不出这个自我的牢笼。
对，因为你这样提醒我，就是在他自杀之前，
嗯，
就是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今天那个做按摩时候跟你说的，
嗯，
你会发现之前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它都带有非常强的限制性。
嗯，
好像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必须要去到那个土拨鼠之日的现场，
是
我一定要去播报这个新闻，然后我要跟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
对，
你就会觉得很疲倦。
是，
但是恰恰是在这个男主自杀之后，
嗯，
他不再按照这个剧情去演了，
对，
他甚至都不去那个现场了，他去做别的事情，他去学钢琴。
是，
对，他开始去找了一个钢琴老师，然后开始学钢琴，
嗯，
然后他开始去帮助别人，他开始做一些他在虚无中找到了新的意义，
就是当他脱离了那个既定的轨道的时候，
嗯，
他有了充分的自由，开始去做别的选择了。
对，
就是以前他有那个轨道的时候他只有两种选择，
对，
一种是符合那个轨道去走，
对，
第二种就是去反叛那个轨道。
对， 对，
就是跟那个轨道逆向而行，
是，
好像他只有这两种选择。
是，
而当那个自我消亡之后，当那个笼子破掉之后，
在虚空中会有无数种可能性，
无数种可能性以及无限的选择。
对，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嗯，
就因为我们今天还说，就是我跟白在一起差不多两年，然后我辞职，
嗯，
距离我辞职也差不多两年，就其实我从职场到离开职场两年，我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嗯，
就是当你在职场的时候，甚至现在很多人他可能想辞职或者他想离开，但是他脑子里想不到别的可能性，他想到永远都是我要么做现在的工作， 我要么换另外一个工作。
嗯，
而好像在他面前永远都只有 A 和 B 两个选项，如果你让他去想 C、
嗯、
他想不出来。
嗯，
但这个想不出来他也是正常的，
是
因为你就像我们说杯子里的水还没有倒掉，那新的东西它注入不进来，新的可能性没有办法生长出来，
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不管怎么选，你选 A 还是 B 它都是限制，
对，
你没有办法跳出现在既有的这种束缚和限制之中，
是。
然后人可能就会抑郁啊，然后甚至像男主一样他可能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还是自杀，
是。
而当你能够接纳那个旧自我，包括旧自我所代表的身份的消亡，比如说我辞职，我离开我过去所有既定的生活的轨迹，
嗯，
我不再去播报那个天气，我不再去上班的时候，
嗯，
恰恰是这个时候那个创造性的空间被拓展开了，有很多可能性被注入进来了，
嗯，
然后那可能他去学，男主去学这个钢琴，那我就去学书法了，对吧，我去学中医了，就有很多以前我想不到的事情，这种灵感就会跳入进我的生活，然后会开拓我的可能性，
是。就是当你有了自己的时间、嗯、就它可以是被浪费的，
嗯
嗯，可以被浪费，可以去花费在一些可能以前的你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进入新的世界。
对，
就是我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就是人们想要的往往是人们就人们能做的是人们知道的、
嗯、
人们想要的往往是他
不知道
的。
对，你想要的可能性其实是你现在头脑没有办法构想出来的，因为
是的，
头脑它永远只能构想你曾经看到过或者你知道的东西，
是生活在经验里，
对，
直到大厦崩塌。
对对对、
嗯、
然后就在他自杀之后的这个节点之后，除了我们刚讲那个改变、
嗯、
就他生活有更多可能性进来了。
是，
还有一个就是你发现他没有目的了，
是，
他变成了一个没有目的的人，没有目标了，
他没有那个必须去完成的那个目标了。
对，这个也是我有的体验，
是，
就是你突然感觉你没有什么目标想去追求，甚至你曾经很喜欢的这个女孩你都不想强求跟他在一起了，
是，
你就无所谓了，
是，就放下，俗称放下。
对对对、
嗯、
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他自杀的那个举动、
嗯、
就 so called 自杀的那个举动完成之后、
嗯、
只有你真的放下过去的那个自我，
嗯，
你新的这个人格出来的时候，这个新的人格他没有过去的那些记忆的牵绊。嗯
嗯，哎，但在这里其实我想提一下，就是可能我们听到这样的逻辑或者说这样的故事之后，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去选择一种，就是那我提快这个进度，
嗯，
我去赶紧辞职，赶紧去让自己跳出现有的框架。但其实在我的角度，就他所有的经历是必经的，
嗯，
就是他一定会走到那个他欲望的尽头，
对，
一定把他没有体验过的那些东西先体验一遍，
嗯，
直到有的一天他自己的心告诉自己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了、
嗯、
我不再想要去这样的重复了，他才有可能真正的
放下。
对，那个自我毁灭是一种形式，是一种仪式，
嗯，
不是说你真的要跳河自杀。
对对对，
也不是说你真的要辞职去终止你的职业生涯，
对，
才叫做那个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稍微宽容一点，就是你不要看着别人好像走完了整个旅程就想 push 自己去做那个，其实你只要顺着去做，终有一天你会把你所有该走的那个路走到那里，你会走到那个临界点，那个自杀是那个自我毁灭以及重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
就自我毁灭也不是一个目标，
对，它不是一个目标要去完成。
对，就是你会发现在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那个转变，就是你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和目标性，
是
你开始每天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然后跟着你的灵感去探索一些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是的，这个游戏就是从有很明确的任务以及大 boss 等着你，变成了一种开放世界的游戏。
嗯，
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是等待你去探索的。
对，
举个例子，就在这个
就它的地图都变丰富了，就
打开了。
以前他在这个小镇就是只能见到每天都只见到那四个人，
对，
都只走那一条街的路，
而且我跟他对话的选项永远只有那么两个。
对，然后但当他打开了之后，他发现这个镇上有非常多的人，每个人都有非常丰富的故事。
就你发现这次我在跟这个 NPC 对话的时候，那个选择框是让我自己去输入文字，
对，
而不是我要必须要选择，
就是自定义游戏、
哎、自定义。而我当我去输入文字的时候， 可能他的回答还是那个样子。
对，
但起码我有了我的自由，
对，
我的体验不一样了。
你这个说到就是他每天早上起来见到
第一个人
在那个酒店里见到第一个人、那个人从头到尾见到他打招呼的话都没有变过，那个台词都一模一样。
那个人就是充满了假笑以及礼貌那种。
对，但是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男主从一开始可能连续几天跟他打招呼都是很不走心，就很随便，
不耐烦，以及觉得这个人怎么就是这么的假，或者
到后来他开始，当他的生命开始有活力，重新开始活和绽放的时候，他会给这个人传递能量，他会就他抱了这个人，还亲了这个人，
是，就他不在意这个人到底是什么状态，或者他怎么去对我，
对，
而是我可以说任何我想说的话，
对，
我可以主动输入。在这个电影里面，男人就是开始跟他读了一段诗，就是跟他念了一段法语的诗，然后热情的给了他一个拥抱。虽然这个人很懵逼，就这个酒店的那个服务员很懵逼，但是片刻之后他露出了一个很笑容，然后就继续去干他自己的事情了。
对，
就即便你发现有一天你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人物，他们可能跟你并没有很深的连接，他们可能在重复之中，他们并不理解你，但是也没关系，你依然可以选择爱他们，以及用创造力的方式去对待他们。而这本身其实是反过来塑造了你自己的世界。好，那我们可以讲下一个阶段，就是这个男主变化之后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咱们刚刚说了，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遇到的那个酒店的服务员还有了不同的变化，以及他走在街上面的时候，每一次他都会路过一个要饭的一个老头
啊，对，
一个乞讨者，
对
啊，然后当他变化了以后呢，这一次他依然是错过了，但是他反应了一下，回过头来，哎，把自己所有的
钱都给他，
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个老头，因为钱对他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
他开始给予了，
他开始给予，
就当他意识到他想要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时候，
是
他回归他的丰盛本质了。
对，当他意识到他有无限的钱可以去使用
的
时候，
无限的时间，
无限的时间的时候，钱和时间都变得无意义了。
对，
而这个时候什么才会创造意义呢？
爱和
给予
帮助。
对，给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爱的过程。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轮回。就其实回到我们就是这个男主。
是的，
我们会一遍又一遍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和金钱是无限的，这真的是无限的。
是，就即便你不同意轮回观，其实有一个更好理解的方式，就是这一天，这个土拨鼠之日，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你也会发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似乎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它也是在重复着的。你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去干你所谓的工作。其实如果各位有看过万神殿，很好理解这个。就万神殿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那个人被困在了 AI 的世界。
对，他每天的都是在重复。
对，就是，
包括他那个笔掉落那个书桌，每天都会重复。
是的，就是这个电脑整个 Matrix 这个场景塑造了一个让你习惯的熟悉的工作的场景，让你觉得好像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你有觉知。
对，有觉知，
就你有觉察，就是在 Matrix 里，他也不是 Matrix， 就万神殿里，那个人，就那个博士，他也是意识到，
好像
就我怎么一直在这里，而且每天笔都会掉一次。
是
这个笔掉的这个场景，跟土拨鼠之日那个男主每天都会踩一个水坑的那个场景是一样的。
对对对，
直到有一天当他下意识的想要迈出那一步坑的时候，他定格了，他觉察到了我在踩水坑，然后他绕开了。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巨大的转折点，就他不再无意识的去重复每天的生活。而这个就让我想到之前那个西藏生死书里，我曾经分享给大家就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诗。他就写，我走在一条街上，然后街上有一个洞，然后我掉到了洞里，
是，
然后我爬出来了，我默默告诉自己说，明天我要避开这个洞。第二天我还是走在这个街上，我想要避开它，但是我给忘了，我又扑通一下掉下去了。然后我又起来，我默默告诉自己，下一次我一定要注意要避开这个洞。然后第三次我还是走在这个街上，可是我又掉进去了。 然后我又起来，我在想为什么我会不断的都掉进同一个坑里，
嗯，
直到
嗯
我不再走上这条路，
对，
我换一条路走。
哇，这个比喻太好了，
这个诗真的，我当时看到我觉得我写太好了，
对，
这就是比喻我们的人生啊，就
是
你不断的去踩同一个坑，你不断的陷入同一个课题里面，
是的是的，
就你跟你这个伴侣身上遇到的
问题，
你在下一个伴侣身上再去遇到，再换一个伴侣再去遇到，直到你有一天意识到你可以完全不走上这条路。
是的，是的，
嗯，
直到你意识到那条路其实从一开始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对，
是你的认知模式导致了后来你所经历的这些感情关系，嗯，
是的，
嗯，
这个特别妙。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对，
嗯，
然后他有了觉知，有了觉知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可以重新做选择，
是，
就他可以不去走那条街，他可以不在那个时间点 exactly 出现在那条路上，
是的，
就像楚门一样，
是的，是的，
嗯，
楚门，对，
当楚门在《楚门的世界》那个电影里面，
对，
当他意识到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在每天重复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出现在这条街上的时候，他选择就是不怎么说呢，不按常理出牌。
嗯，我这里有一个灵感，就是也许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场景它是重复的，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说突然从此时此刻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突然逃走，其实也没有必要逃走，
嗯，
但是我们从心里的自己的认知上可以去改变这一切，
嗯，
就起码我对自己的认知可以是不同的，
嗯，
我可以不必是那个关在笼子里的土拨鼠，
嗯
嗯，我可以去尝试做一些以前我不会做的事情，
嗯
啊，去做一些稍微带一点冒险性质的，
这不就是他在电影后面去做的吗？
对，
他开始做很多他以前
不会去做的事情，
他学钢琴，
是，
然后他去做冰雕，
是，
对吧？
对，
嗯，
先不要管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收益，
嗯，
而是带着一种无目的的无期待的方式去体验和尝试，
对
啊，我觉得这个尝试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嗯，
以及可能最开始你依然找不到任何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嗯，
但是随着你尝试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的世界你的地图会扩张，
对，
会扩大。
我在这里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嗯，白可能比较知道，但我之前没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经常在一些崩溃的时刻会发出一声呐喊，这个呐喊似乎不是由我这个肉身发出来的，而是 也不能说灵魂吧，反正就觉得在另外一个维度的那个我发出来的一声呐喊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嗯
嗯，
是，
就是每次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自己都很懵逼，我不懂为什么，先我不懂为什么我要问这个，其次我也没有答案，
是，
然后当我看土拨鼠之日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为什么来这里的这个呐喊，它是一种对于这种重复的不断的命运的轮回的呐喊，
嗯，
我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这个世界，我换了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
嗯，
然后换了不同的场景，但是我所经历的考验，我所经历的我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嗯，
并没有改变，
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呐喊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是，
然后直到我觉醒说，是我自己选择来这里的，
嗯，
我可以有其他很多种选择，我可以选择不再走上这条路，不去经验这个痛苦，
是，
然后那一刻这个坑就被填平了，
是，
嗯，
是，其实那个呐喊是你自己对自己说的，
嗯，
这个世界其实一直在这里，
嗯，
只是当我们活在那个笼子里的时候，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看不到那么多的可能性，
嗯，
是，
嗯，
是，当他开始去转变了之后，我们说回这个电影，这个男主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做了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
帮助别人的事情，比如说树上掉有个小孩，
小孩爬
树，
然后每天怎么10:27:48
他要算好时间，
他
要算好时间，我要去接住这个小孩去帮助他，
对，
哦，其实然后他还会有一句吐槽，就是说你快谢谢我，你快谢谢我，然后这个小孩每次就是被帮完之后就跑掉了，
对，
然后他还吐槽一句，你这个小孩永远不会说谢谢，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还是每天到这里来救他，
嗯，而且他尝试很多次去救那个老人，
哦，
帮助那个老人，
其实那个是在此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 他有一天走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头，
嗯，
他就扶着那个老头，然后
这个老头就是那个乞讨的老头，
就是那个乞讨
老头，一个人
是吧？是，嗯，对，就是他。然后他发现无论他怎么做，这个老头最
终都会在那天死去，
都会在那天死去。
嗯，
就算他后来去送他去医院也好，
他也会在那天死去，
他也会在那天死去。
嗯，
就那一天他看见了某种，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在他无数次自杀之外，他看到了另外一个生命，
他者的生命的，
他者的生命的一种不可逆，
对，
以及他改变不了的那个事实。
这是一个沉浮的功课，
是，这是一个沉浮
的
功课，
沉浮
的
功课，
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的消亡消逝其实对你来说相对是简单的，
对，
因为我没了我就不会再感觉到任何的东西了。但是当你一个，就是他有一句台词，就是你可以死，但是 not today,
not today 、
就是，
你不能在我的这一天死，
你不能在我作为神的这个日子死去，
嗯，
对。但是他发现这也是他无法改变的一个事情之后，他接受了这件事情，
嗯，
就像他接受了自己也
没有办法离开这一天，
没有办法离开这一天一样，
对，
他臣服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对男主很重要的一刻，
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讲他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就是从第二阶段的意识状态的男性走入第三，
嗯，
因为第二阶段他是开始有爱，有同情心，
对，
能够倾听帮助别人，
是。
但第三阶段就是你需要走入更大的生命之流，你需要去臣服和放手，
是，
对。然后你刚刚讲那个经历他者的痛苦和无法控制和扭转，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你亲近之人，
对
他们的命运很多时候可能戛然而止或者怎么样，那个对人的冲击力反而真的是更大的。
是的，
嗯，
其实当我们去谈原生家庭，
嗯，
或者说简单一点，每一次回家过年为什么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困难，
对，
是一种困境，是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家人，以及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心理想要去
帮助或者改变他们的想法。
我知道我自己已经成长了，
嗯，
我自己已经改变了，以及哎，我发现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嗯，
我很想把这个我的收获，
嗯，
我的成长回去反哺我的家人，
嗯，
就我就希望他们也能体验到我的成长。
对，但是我觉得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爱不等于去改变一个人或者说反哺一个人。
是，
我觉得就是在这里其实那个男主他在学习一个功课，
嗯，
这个功课叫做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是，
即使我知道这个就特别降临，你知道吗，就大家可以去看降临那个电影，
嗯，
即使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就会死去，
嗯，
我今天依然选择去爱你，
爱你，对，
我依然会选择带你去吃热汤热饭，我给你钱，然后可能带你去体验比较舒服的一些事情，然后很平静的送你今天晚上离去。
对的，其实你看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这一天里面，其实男主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和功，
嗯，
其实最终都是无意义的。
对，
因为所有的人记忆
明天就要清零了，
第二天会记忆会被重置，
嗯，
所以对于男主这个人来说，这些人今天晚上一定会死去的。
对，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一定会死去，一定会不受他的控制的，
嗯，
但是他依然选择了一种，就是我经常会有这么一个思考和问题，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就是菩萨明知众生是空，对吧，
嗯，
有空性，
为什么还要
提普度众生这件事情，
嗯，
啊，这个问题一直留在我心里，我会不断的再重复去问。
其实这个电影就在拍这个，
对，其实就有此时此刻这个男主所面临的那种困境，就是我明知道这些人第二天他还是会从树上掉下来一次，包括自己可能还是会踩进同一个水坑，那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他们以及拯救他们，
嗯
嗯，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怎么说呢，大的挑战。就像我们回到家里面去面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知道他可能又会回到原来那种状态，包括我跟他的关系，
嗯，
可能又会被拉回以前的业力模式，
嗯，
但是我依然可以回去以及带着我那个新的东西去面对他们。
对，是的，
嗯，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讲到了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核心的主题就是爱，
嗯，
但他在电影的最后其实他活出了一种非常有爱的状态，
嗯
嗯，他在不带有目的和回报，不计较回报的去 爱身边，我都不会用帮助这个词，我觉得他就是在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是，
嗯，
是，嗯，我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帮助别人，帮助他者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出自己。
嗯，
就是当那个男主面临了这个老人，就是他无法拯救的老人一次又一次的死亡之后，他开始又接受了另一种释然，第二个层次的释然。
嗯，
他明白了我可能重复的去劳作帮助别人的这个行为本身是不会带来任何改变的。
嗯，
但我也接受了这种结果，依然我愿意去
对
每天这样的
生活。 他在此时此刻不是为了别人，而是活出自己最高意识状态，
活出自己的最高的
意
识状
态就是爱。他在最后，嗯，你会感觉就是一开始他帮助别人是在寻求某种意义感。
是的，
就我得在这一天找点事儿干，那既然满足我自己满足不了最终的我的那个快乐，我就要去帮助别人。但是你会感觉他到最后以后，最后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他在这个频率里，然后他很自然的就会去关心身边的人。
是，就之前他帮助人的那种事情，那种态度，表面上他有一种就是无私或者说超越自我的那种状况，但实际上本质上还是在那个土拨鼠想要去帮助别人，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那个态度里面，
嗯，
他只不过换了一种看起来更正确的方式，
对，
通过无私的方式想要去达成某种目标。
对，
其实他还是有一个目标的，有一个目的的。
但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目标是无意义的，这个目标是空的，
是
就不存在一个需要
你
去帮助的
对
象，因为明天这个人他又会被重置一遍，那你帮助他其实
是
没有所谓的意义的。
是因为这条路，一整条路其实是你自己开始选择的。
对，
这些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你自己选择了一个认知的方式去认知他们。
对，
嗯，
对，
是的。
所以到后面就是我觉得所有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其实他明白这些人是为他而来的。
是，我们这个时候去接着哪儿说呢？我觉得最合适的是接着他最后一次面对女主
啊，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最后一次，当他已经放下了这一切，
他也不想跟女主好了，他就不想追求这个女人了，
当
就没有所谓追求这个事情了。
当他已经有一种类似菩萨的感觉，然后去普度众空的时候，
嗯。
就是一天又一天，我去重复的救这个树上掉下来的小孩，
对，
我去扶那个老奶奶过马路，就是帮这个，
然后我去帮助吵架的年轻人，
对，
和解，
去帮助那些我依然力所能及的能帮助的人的时候，
他自然在发光，然后女主对他就有改观了。
对，就是在这个时空里面的那个女主就会主动来观察他了，
嗯，
会追着他去看了，
对，
就开始好奇的问身边的人，就是哎 Phil 去哪里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追求，只有吸引。其实我一直觉得没有所谓的谁追谁这件事情，
是
因为当你追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他你看不到他，
是
他成为了一个你幻想的目标，
是
你的目标只是为了得到这个人，
嗯，
但你并没有看到他，
是你的目标只是为了得到一个你想象中的
对
完美的对象。
对， 对，是的，
嗯
嗯。
而甚至最可悲的或者说最冷酷的一点，有一天他真的接受你了，跟你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不再是那个完美的对象了，
嗯，这不是你之前的
就是
感情关系里的会有的困境吗？
就是男人的一种通常的模式就是剧烈的渴望，
嗯，
渴望得到，
然后追求，猛烈的追
追求，然后不管得到与未得到，两个东西都会导向一个最终的冷漠。
哦，哎，真的耶，是会这样的。
是的，是的，这就是你如果真的跟着欲望去爱一个人去走，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一个回路。嗯，
对，所以这个解释了很多女性会遇到的问题，就为什么在感情的初期他追我的时候对我那么
好，
但是后面就突然变得很冷漠。
是是是，
也不关心我了。嗯
嗯，对。然后回到这个电影，就是当他最后一次，或者说就是他后期就是不断的去帮助别人，他其实是活在一种爱的频率和爱的状态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嗯，
就是他帮助人那个片刻，那个当下，那个刹那本身就已经得到了爱的回报，或者说那个爱已经存在在那儿了，他以爱的方式存在着的时候，
嗯，
他的存在自然变成了一种
吸引
身边的人，
对，不仅仅是女主，
不仅仅是女主，
所有人都被她吸引，
是所有的人都被她吸引了，
涌过来，
所有人都喜欢她，都爱她的时候，
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女主走过来，女主走过来的同时，她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或者说一种趋势呢？所有人都在朝着男主这个人走过来，
靠拢，
靠拢，
嗯，
被他吸引过来。然后女主就有一点那种就是争先恐后，或者说，哎，我是不是慢了一步？
所以她最后就是他们有一个竞拍的环节
啊，对，有、
就是、
一个晚会，
让这个小镇上所有单身男士上台。
对，因为那是一个土拨鼠之日节日嘛，
对对对，
有这么一个活动，
是一个聚会，然后让女性就会在下面 bait， 就是
啊，对，拍卖
这个男的，
对，
然后男主就是最后，反正女主用
了，女主花
了
钱包里390美元，对，
390下来了这个男人，
对，395.88美元，
别人都出什么30刀60刀，他拍了300多刀，
对，就是意思就是女主愿意用钱包里所有的钱，
嗯，
来换这个男人的一个晚上的使用权，
然后
，嗯，
这天晚上其实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对吧，他们只是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
是的。
第二天。
等一下。
嗯、哦、你说。
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
什么，
这个男人在这一天一五一十的跟这个男主，不是跟这个女主说明了他此时此刻的状况。
嗯。
就是他告诉了这个女主，我被困在时间里了。
嗯。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我今天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一天对我来说已经重复了无数遍。
嗯，
而你到明天你也会失去记忆啊，所以今天的一切对我来说是一种，总的来说就是他彻底的向这个女主坦诚了。
嗯，
他并不是想要再获得什么，也并不是想要通过他自己的语言也好啊，脑筋也好去换什么东西的时候，
对，我觉得他，对，他那一刻很真实，很坦然，
很坦然，而且是冒着一种就是即便这别人无法相信无法理解，
嗯，
但是我为了表达我自己，为了活出我自己，我只能去坦诚、
嗯、
我向你说出这一切之后，女主其实给了一个最好的回应是什么，就是陪伴。
对，
就是我可能无法理解你所说的话，
嗯，
我也给不了你任何实质的追求，但是在那一天晚上女主把它拍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在一个房间就是共度到了早上6点，因为那个男主每一天的日子都会在早上6点去重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而那个女主所能做的就是陪伴他到天亮。是的，然后
这一天就度过了，然后他们 move on 到2月3号的明天。
对，就是当你彻底的绝望，
当他活出爱的时候，
彻底的放下，
他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当他真正的活出爱，等于彻底的放下之后 move on 了。然后他当时说了一个 today is tomorrow，
yeah， today is tomorrow， 这句话太有禅意了，
太有禅意了，
嗯。
对，今天即是明天，当下即是未来。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他对他来说，他活的每一天都是像一生那样，他每天都要经历出生和死亡。
对的，对的，嗯，你其实把这个整个故事当成是一种比喻，你可以联想，可以去套进很多东西进去。
对，
嗯，
我觉得他也在传递什么叫做活在当下。
是，
嗯，就当你今天早上，哎，这个其实说挺有道理，因为一天的早上就像一年的春天
一
样，
一年之计在于春，
对，然后
一日之计在于晨，
嗯，然后一天的晚上就像一年的冬天一样，
是，
对，所以他其实一天在走过一年的春夏秋冬，他一天也在走过人一个人一生要去经历的很多东西。
是，
嗯，
是，而且你对待一天的方式其实就是你对待你一生的方式。
Exactly， 是你对待今天的方式就是你对待
明天的
方 式,
的方式，
嗯，
那这就会延续成为你的一生。
嗯，
就是如果你有一种足够的觉知，会发现一切的当下是你所创造的，而这个创造本身它其实代表了你的整个人生的状态。
嗯，
嗯，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揭示了生命最终最终最终的，我不会用目的这个词，而是人最终到底存在为了啥。
嗯，
For what？
嗯，
For love。
嗯，
就是当我在这一生，在这一天要经历的春夏秋冬，这一天要经历的出生与死亡之间，
嗯，
我能够活出那个爱，
是
足以，
对，
对，
因为其实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方式存在，
对，对，他尝试过其他的方式的存在，
是他尝试过无数种方式去存在，就是。发现他得不到，最后是一种极度的空虚。
对，
因为他想要的目标永远在未来，
嗯，
永远在 tomorrow， 而他无法到达 tomorrow。
嗯，
是的。
对，他永远想要离开今天，去到明天。
对，他在逃避。对。
对。
逃避今天。
逃避今天，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讲一个我们现代人都在面临的一种困境。
是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
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而且就是、
你今天是为了明天。
你上小学的时候大人跟你说等你上中学的时候就好了，
对，
上中学的时候说等你上大学的时候人生就好了、
嗯、
上大学的时候等你结婚，等你有工作等你生孩子，等你就是永远我们在把好
追逐一些东西，
好日子放在未来、
嗯、
就好像
就你永远在一个不断的追逐，不断的想要去获得一个在未来的东西，而你的心永远无法真正安住在当下和此时此刻。
是的，
嗯，
这个时候我又可以借用加缪先生的一句话，对未来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奉献给当下。
嗯，
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就是它虽然听起来特别的理想主义，特别不现实，但其实现实也是由我们的内心所塑造的，是由我们的共识所形成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
对
对，这个。
然后我们反正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们这两天就感觉是被开过光一样的那种状态，就每一天，我觉得我们这两天每一天晚上都会跟对方说今天我过得非常充实和快乐。
是是，
嗯，甚至到今天情人节，我今天跟白说，我说其实我感觉每天我们的日子都像情人节一样。
但其实我们刚才也聊到这个，其实今天我们有无数次争吵的理由。
对，我们今天可以为身份证争吵，就我可以指责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带身份证，你出来住酒店不带身份证，
我还可以指责你为什么不帮我放箱子，
对，箱子明明跟我说了对吧，然后我没帮你放，然后我也可以说这个你明明当时我提着很多东西你没告诉我，然后你也没确认这件事情，
然后很多争吵的，
然后我还可以说那我今天买了这么贵的酒店大家就是你有无数个生气愤怒以及沮丧的
理由，嗯，
但是我们今天都没有成为这些状态。
对，
就生活有那么多的可能性。
对，
而且刚刚我们去做 SPA 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悟，
嗯，
就是为什么今天最终变成了此时此刻这个我们都觉得挺美好的一种方式，
嗯，
是因为我们有了一种坦然接受爱的能力。
嗯，对，是
是的，
嗯，
对，你仔细去感受这句话，坦然，你是否能够坦然的接受爱，就即便你身边的 NPC 们小人物们他们每天在重复着对你说同样的话，
嗯，
他们没有心，他们不理解你，他们不关注你，不在乎你，但是
背后都是一种爱，
你换个角度看，那可能是他们唯一所懂的语言。
嗯，
你的妈妈，你的爷爷奶奶，你的爸爸们，他们可能唯一会用他们那个时代的爱的方式和语言来爱你。那当你面对他们的时候，你是否能听出他们的那些复读机的台词背后的语言？
嗯，
对吧？
对，所以我们今天在 SPA 的时候聊到这一段，我就说我想好今天播客的主题是爱是唯一的语言，
爱是唯一的语言，这一切只看你有没有
接收到，
接收，坦然的接收爱的能力。
对，
啊，反过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能力特别强，
嗯，
就是坦然接受苦难的能力。
嗯，那也是爱。
对，
苦难就是爱。
是，
嗯，
就是今天我们会说服自己去吃很多的苦，
嗯，
是为了所谓的明天，
嗯，
所谓的未来，啊，所以我们把生活中的很多的细节都变成了苦难的记忆。
嗯，
就像我们刚才说，所有的能够吵架的那些因，我们都把它发作出来，变成了苦难的记忆。
嗯，
我们的关系变得不好了。但其实只要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接受爱的能力是我们生命中的主题的时候，你会把很多东西反过来去理解。
嗯，
同时你也会有更积极的态度去对待。
嗯，
那整个世界其实一下子就被转化。
我会这样子理解这个事情，其实所有我们能接收到的它都是一种能量。
嗯，
而其实万事万物它都是爱的存在，但是当你能接收的频段很窄的时候，
嗯，
你接收不到它完全的频段，你会把这个东西解读为苦难，
是
解读为伤害，解读为操控，解读为任何我们能想到的负面的东西，解读为灾难。
嗯，
而当我们这能接受的这个频段越来越大，越来越广，越来越全的时候，
嗯，
这个其实是对你的心有很高的要求。
嗯，
因为最近我们在社群里讨论，就会发现大家往往会恐惧接收自己很渴望的那个东西。
嗯，
这个背后有一个很深的不配得感。
是，
当有那样一个真正的无条件的爱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你大概率的反应是你会逃跑。
是，
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接受，你不值得别人这样的爱。
是，
所以所谓没有愧疚的或者说坦然的接受所谓的爱，是需要你的心先打开，你的心先进入一个全波幅的一个频段里面，
是
才有可能去解读到爱是唯一的语言这样一句话。
是的，是的。
嗯，
所以我觉得看完《土拨鼠之日》这个电影，其实给人最大的，就给我最大的一种感触是一种信心。
嗯，对，
就可能此时此刻我知道自己仍然有一些波段是接受不到的，仍然自己知道自己是有一些限制的，但是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这是过程。
嗯，
这是一个过程。
嗯，
最终我会去活出那个全然的自己。而当我一旦去这么想的时候，就会像降临一样，
嗯，
未来跟我产生连接了。
对，
因为 tomorrow is today。
对，这个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土拨鼠之日真的可以跟降临一起看。降临，降临真的就是 tomorrow is today。
Today, 对，
嗯，我全息的知道未来每一天我要去经历的命运。
嗯，
而我依然坦然的去经历它，带着爱。
是的，是的，
太感动了。
是的，我知道事情已经成了。
嗯，
让我们来看看事情是怎么成的。
又或者你知道某个人有一天会离去，
嗯，
就像降临里面女主知道她的女儿在20岁会去世，
嗯，
和这个电影里男主知道这个老人每天晚上都会去
去世，
那他依然会坦然的去面对这样的命运。
是，
嗯，
是的，接受，
对，
臣服。
好了，差不多了。
嗯，好，
好，跟大家告个别呗。
告个别，那你先来吗？
嗯，好像又不知道说什么了。
对，不知所言。
嗯，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嗯
嗯，
我爱你们。
我也爱你们。
嗯，
对，祝天下有情人终成情人。
好，拜拜。
First time that I saw you took my breath away. I knew I wanted to be with you forever.It sounds like a fairy tale, but all my dreams came true. 'Cause all I see is your face, and all I want is you. Nancy Jane, you're the one of my dreams, the one that stands beside m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Nancy Jane. You're the woman that I.Stay with me for eternity. No, I need you, love. Time goes by, the days they fly, and the world keeps turning round. But all I want is to share our minds. without you, oh, it wouldn't be the same. Cause all I'd hear is your voice and I'd call Nancy Jane. You're the woman of my dream, the one that I'd have been upon through all my foolish scheme. Nancy Jane, oh, you're the woman that I love, so stay with me for eternity, take every part of me. I love you, Nancy Jane.